主要是当我们靠近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特别让我们真是再去重新的思想你为我们舍己，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你更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得生命。主啊，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再次给你的爱来感动。
我们
来激励，让我们真是能够听从你的话。你说爱你的，要守你的道，遵行你的教导。你也再次告诉我们，唯有我们跟你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活泼有力。主啊，激励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真是能够爱你更多。当你问，彼得三次，你爱我比这事更多吗？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的爱你？我们爱你比我们所看见、所有的更多吗？我们爱你比我们爱自己更多吗？主啊，赐福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宝贵的时间，接着你的仆人张世平牧师的讲解。再去激励我们众人，让我们众人的心归你。我们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非常谢谢高峰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谢谢每一位来参加上课的弟兄姐妹，不论你在现场或者是看回放，实在感谢神，这3个月过得很快。但是每一天在约翰福音的主的爱里面，好像每一天跟他连结的更深。那在这个同时，我们把 PowerPoint 打开啊，非常巧，刚刚好，我们今天要讲到主的受难，还有主的复活，因为下个礼拜五就是主的受难节。你看圣灵的带领，帮助我们这些人真是有福。我们可以在下个礼拜，就是主耶稣的受难纪念日，礼拜五，我们今天就可以先来思想主耶稣在他受难的那一个晚上，他所经历的事情。然后过了礼拜五，到了礼拜天，就是4月9号，就是他的复活节。那也借着今天的章节20章，想到他的复活，让我们来思想他复活，他给门徒的显现和他的爱。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啊，就是第18章到20章，可以说是约翰福音。我们讲过有7个神迹，这个7个神迹的意思就是神迹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你看到记号，你就知道他的神性，他就是神。我最近听到一个故事，他是说有一个人到一个教堂，举例讲好了，到我们高峰福音教会，他就站在门口的牌子那里，一直站在那里。那你说他以为站在牌子面前就是高峰福音教会，你对他讲说不是的，你要把他带进教会里面。所以神迹这个记号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神迹，耶稣所行的这7个神迹，还有最后的神迹就是他的复活。只是这个神迹只是告诉你高峰福音教会在哪里，但是你要进去，借着神迹，你要来认识他，听见他的声音，相信他，接受他，这才是神迹的目的。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最大的神迹啊，就是主耶稣自己的受死和复活。那我们今天晚上要从18章来看啊，这里有一个图表，帮助我们先来有一个了看啊，一个概览。18章开始讲到耶稣的被捕，然后讲到耶稣的受审判，然后讲到耶稣的钉十字架、被埋葬。你看这个情节是很快速的，非常快的，被捕。从被犹大出卖，然后彼得动刀被抓了，被捆绑，然后受审判。我们等一下会讲，一共有6次审判。然后 就很快就被钉十字架。这个被捕这段时间，耶稣在克西玛利园，就是礼拜，我们讲过是礼拜四的晚上，当主耶稣在礼拜四的晚上倾心吐意的把他的爱都告诉所爱的门徒，包括你我在内，而且为他们的得救祷告，第十七章跟父神的合一，为他们的成圣祷告，在这个世上胜过一切罪恶，保守他们，让他们有免疫力，然后为他们的将来的得到进天堂祷告，让他们可以进到他的荣耀里，而且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父的爱还有他的爱是时时刻刻与你同在。讲完的那么深以后，主耶稣就带着门徒到了克西玛利园，这个时候大概是礼拜四晚上9点到12点。所以从这下面的故事，就是耶稣已经在地上完成他的教导，完成他的工作，也显示他是谁，他就是神，借着七个我是，我是这个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真葡萄树，我是复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七个我是，都已经把他的身份，而且明显的教导人帮助人。最后呢，他要在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课里面，他实际上完成父神的使命，完成他所有的爱，就是今天晚上要讲的。所以这个节奏是很快的，在他克西玛利园礼拜四的晚上，当他跟门徒讲完这些话以后，带领他们就在那里要被捕了，然后被审判应该是礼拜五的上午12点凌晨一直到5点之间，受这个犹太人宗教领袖审判，然后在罗马政府审判是从6点到9点，然后在早上9点钉十字架，到下午3点钟断气，前3个钟头在人的手下受苦，后3个钟头在神的手下受苦受死，最后埋葬。埋葬以后经过一个安息日，经过一个圣经说3日3夜，所谓三日三夜并不是说整整3天，犹太人的习惯搭上一个头一个尾就是叫3天，所以耶稣整整在地上1天加上2个半天，在犹太人说法就是3日3夜，然后复活。所以在20章要讲到复活，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今天这个审判里面呢，等一下我们要看见耶稣怎么样在比拉多面前，犹太人怎么样要求钉他十字架，耶稣跟比拉多谈话宣称他是王，这是一个重点。比拉多3次的宣告耶稣无罪，其实是不止3次，应该是5次啊。然后耶稣被鞭打，既然无罪为什么被鞭打了，等一下解释。比拉多再次宣告无罪，然后又在跟耶稣谈这个是他的权柄的事情，最后还是被犹太人拒绝，这今天晚上要讲的。然后复活以后，最后一个21章是讲最后的耶稣在跟7个门徒显现，还有跟彼得重新建立彼得的牧养关系，跟约翰的关系，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个中览。好的，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要开始进到每一章。首先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位神的儿子被捕和被埋，这里面分成4个部分，刚刚已经讲过了，被捕、被审、被定、被埋，每一件都看见这位神的儿子他表现的完全是一个尊贵的形象，只有神自己这个大无畏的形象，他的表现实在是让我们看见。好，我们先讲他的被捕啊。很多部分各位都很熟了，那我们就很快的把它讲过去，那有些重点我来提醒一下。被捕里面2个重点，一个就是犹大的出卖，还有彼得的冲动。那在我们看经文啊，第18章第1节，耶稣说了这话，这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次和上两次讲的，从13章、14章、15章、16章教导门徒，然后17章带领门徒祷告，为他们的合一就是得救，为他们的 成圣，能够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为他们将来可以到天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也在哪里，让他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所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我们，你我每一个他的儿女都带到天上。他今天呢，他不但当天为我们祷告，他今天也在天上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继续的成圣，让我们继续的被他保守到天上。最后呢，主耶稣说，使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父神爱主的爱都在他们里面。你看父神怎么爱主，今天怎么爱我，爱我们，他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不得了，双重的，主耶稣爱在我们里面。讲完了这话，主耶稣都交代完了，也都为他们祷告了，一定成就了，就带着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就进去了。你看下面很有意思，约翰记载的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啊。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里那个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如果耶稣要躲避这个被抓，他就可以那个时候不去园子，可是不是的，因为耶稣他知道他所要做的。结束了大祭司的祷告，主耶稣就过了吉伦西，来到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园的意思就是压榨葡萄，压榨的意思。主耶稣很熟悉在这里，这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讲已经应该是夜晚，九点到十二点左右啊。主耶稣吩咐门徒留在那里，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跟他一起入园祷告。这个就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有记载。那这里呢有一个图画，主耶稣过了吉伦西，就到了克西马尼园这个园子那里啊。希望有机会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机会去那里再去思想主啊。那克西马尼园有很多橄榄树，有的橄榄树听说都超过这个2000年了，这个橄榄树。主耶稣跟门徒在那里，那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压榨。其实耶稣一生就是克西马尼，他从出生一直到地上服侍，然后一直到死都是被压榨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一个大的磐石上在那里祷告，我们知道他的祷告非常的，他跟神非常的痛苦，甚至于汗如血滴流下，因为耶稣在跟挣扎，他知道他接受这个悲啊，就是这个苦难啊。其实这个苦难不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最大的痛苦三次求神不要让这个悲临到他，就是因为要跟父神离开。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全世界有从亚当开始到现在不知道多少人的罪恶，我们每一个人罪恶都是无穷尽的，这无穷尽的每一个人的罪恶要完全加在耶稣身上，也只有耶稣要无穷尽的接受每一个人的这个罪恶，也只有他能够做到。但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接受的罪恶，他是无罪的，他要跟父神离开，这是他永远不能够承受的，因为他圣父、圣子、圣灵从永恒到永恒他们从不分离的，而且这种痛苦加在他身上，可是他接受了，他安静下来，他承受着悲，所以这个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是今天在克西马尼园盖的一个万国祷告堂。那在那里还有很有意思，在那个磐石下面也有聚会的地方，据说这个磐石上面就是耶稣祷告的地方，很奇妙的。好的，那这时候犹大就带了一大堆的兵丁来到克西马尼，很奇怪的啊。你说这里圣经有约翰特别讲一队兵，什么叫一队兵呢？一队兵他们是一个术语，就罗马兵团的一个团队。一个团队有多少人呢？下面说是千夫长，在第十二节带领，千夫长是带领一千个人的，所以一个团队通常是760个步兵，240个马兵带来的。那你想想看，这当然是公会请求比拉多带来的。那再怎么样说，经过圣经学者考究，也有至少600个 军人，你知道罗马军人600个来抓耶稣。那天晚上是逾越节啊，有月亮高悬天空，非常亮。可他们来的时候还带着什么灯笼、火把、兵器。他们想，说不定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想，也许他躲在哪里，他们可以抓他。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因为他们怕这个群众发生暴乱。那么多人在逾越节耶稣骑驴进京的时候欢迎他，不但有罗马军人，还有祭司长、法利赛人的差役，就圣殿的警卫，你看浩浩荡荡的，由犹大带着来抓耶稣，真是好笑。你看，来这么多人来抓一个手无寸铁的耶稣。约翰特别记得，主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主耶稣好勇敢，他主动出来就说你们找谁，他们就说要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就他不会说不知道是谁，他就说我就是。这个我就是原文就是我是，我们都是讲过我是就是旧约里面神的名字。当耶稣宣布他是我是就是神，整个罗马军团的军队600多人，圣殿的警卫，还有祭司长和领他们的犹大都怎么样，全部倒到后面。当耶稣一说我是，全部都倒到后面。耶稣就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如果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为什么耶稣这样做了？这是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我们在上一讲约翰福音17章，耶稣就说，他说我与他们，耶稣跟父神祷告的时候就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他说我都护卫他们，没有失落一个。所以耶稣啊，他就说你们既然是来找我，就让这些人走吧。你看耶稣是到这样都还爱他的门徒，这有一个特点重点啊。为什么耶稣那个时候要特别要让这些人走？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如果说门徒被抓了或者被监禁，因为门徒都很害怕，所以这个是当时门徒不能够忍受的，也胜不过这些试探的。所以耶稣为了知道他们怕他们的信心失掉，所以他肯定这事不会发生。所以如果不是主保守他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软弱和受诱惑的，所以主耶稣不会让他们过于他们所忍受的试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啊，一个证明。每一个信徒啊，我们都是有主耶稣在看着你，他不会来让任何的试探或力量超过你的能力。这主耶稣体谅，主耶稣不但体谅那时候的使徒，也体谅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站立的稳，都是要靠主的恩典。所以你看主耶稣在最危险的时候还是爱他的门徒，想到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今天主耶稣多么爱你。这时候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西门彼得就拿了一把刀，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个仆人名叫马勒古。很有意思，在其他的福音书上没有记载那个人的名字。为什么约翰有记载？因为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啊，都已经是主后80几年了，所以这个就人家不会再去追究西门彼得这个事情啊，甚至于把那个仆人名字都写下来。那个彼得我们知道他为了爱主，没有等主的许可，就很快的拔出刀来对着大祭司的差役头砍去，可能心里紧张，也许刀法太差啊，只削掉了不是整个右耳，一小部分的右耳。那个人叫马勒古，这叫做什么？无知的爱和勇气。所以一个人啊，虽然你爱主，也不可以有无知的爱勇气。彼得的冒心冒失热心 让耶稣必须在最后关头还要行一个超然的外科手术，治好猜疑的耳朵。还好治好了，不然的话当时人家也会把彼得抓走了。嗯，那耶稣立刻吩咐彼得收刀入鞘，再次提醒他，他说我父给我的杯，那个杯岂能不喝呢？这个杯啊，就是受苦的意思，代表神的愤怒。主耶稣说他愿意接受。其实在这个以前，耶稣已经三次跟神祷告，然后服下来，他愿意接受。这时候门徒吓得全部逃跑了。那一队兵和，注意圣经讲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然后怎么样，羞辱耶稣，还怕他跑了把他捆绑了。你看居然把神的儿子这位神 绑起来了。你看实在是这位神来到地上是那么尊荣，竟然能够伸出手来为着人能够被捆绑。像这个我忽然想到以赛亚书、很重要的经文，以赛亚书第63章他怎么说呢？第53章他说，他被欺压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说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等等。所以下面呢，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下面要讲，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以赛亚书53章7到9节。以赛亚在这个几百年前啊，就已经在这个在主前的680年前，以赛亚就已经预言了主耶稣的这个被卖不还口这样子。好，福音书记载主耶稣从被抓捉拿到钉十字架才短短的几个小时里面啊，连续不断受了6次审问。前3次是公会主持，后3次是罗马政府主审，可见犹太的首领何等急于将主杀害。前3次是宗教性，后3次是政治性，等一下我们再看啊。那这里有一个图呢，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就被这些千夫长带着军队和祭司长带着警卫抓了，就一路的把他经过路到了这个大祭司的家，在这个地方。哦，这里有这个图啊、所以他们最后的晚餐在这里，这个大祭司的府上，他们从克西马尼园被抓过去，首先接受亚拿的询问盘问，然后再被该亚法和公会的盘问。这个是比拉多的巡抚的衙门，这个是希律王的王宫，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啊。哦，然后受比拉多希律和比拉多鞭打。哦，钉十字架是在这里，他们然后到城外钉这个哥哥他在这边第8钉十字架，在这个城外钉十字架。好，耶稣6次受审啊，前3次叫宗教性审判，后3次政治性。前3次在亚拿面前受审判，经文都有。然后在该亚法面前，然后在公会面前，后3次在比拉多面前，在希律王面前，在比拉多面前。这个是一条道路，就是耶稣被兵丁捆绑以后，通过这个小径，今天都还保留在那里，原来的路啊，到了那个亚拿的家里面。他首先是被亚拿询问，谁是亚拿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啊。他先到亚拿面前受审判，在这个时候有彼得的第一次否认。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亚拿是谁呢？亚拿是原来啊，当这个我们知道犹太帝大希律王的儿子，大希律死了以后，把他的国位分成3个儿子，其中一个叫亚基老。亚基老主后6年被罗马政府废掉以后，犹大就成为罗马的一个省。那时候犹大成为一个省，罗马政府就 让这个亚拿，就是设立亚拿这个人成为犹大省的这个首任大祭司，他在主后的六年到十五年做大祭司。十五年的时候，因为他犯了错误，就被废掉了。可是他被废掉以后啊，他还有很大的权势，人家还称他做大祭司。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稀奇。像今天你如果是美国总统，你虽然不做美国总统了，别人还是称呼你总统先生啊。所以这个亚拿他背后有很大势力，他虽然没有自己在做大祭司，可是他有五个儿子和女婿，这个女婿叫该亚法，相继的担任大祭司，都是他幕后指挥的。而且这个家族贪婪，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卖东西都是他的亚拿的这个走廊，都是他们在赚钱。那这个当然这是后话，到主后六十六年，主耶稣是三十年被钉死，犹太发生叛乱，亚拿因为主张跟罗马讲和被刺身亡。这个是亚拿这个人的简单介绍。所以这个是亚拿的家，他们发现的亚拿的家啊、嗯。那这个是一般他们，这不是亚拿的家，这一般他们在当时的家庭的是这样的一个格局，有这个庭院，所以彼得等一下在这边烤火，然后亚拿和该亚法都住在同一个这个建筑物的里面。好，那这个时候就插了一句话，就是彼得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啊，除了彼得约翰，其他的门徒都逃掉了。约翰因为跟大祭司的家人熟悉，所以他和彼得能够进到外院。进门的时候，看门的使女不认识彼得，就问彼得是不是跟这个人，就是指的主耶稣的，是不是他是主耶稣的门徒。因为这个主耶稣已经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彼得就立刻否认，因为他害怕了啊，害怕。好了，他们就带到亚拿，亚拿已经不是大祭司了，可是竟然带到他面前，可见这是非常的违法。那亚拿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啊。那耶稣就说，都是在会堂和殿里明明的说话，我在暗地里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你可以找证人来啊。那这是那个亚拿这样耶稣回答，旁边的人就打耶稣。耶稣就说，如果说的不对，你可以指证不对，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了，这是什么故事啊。在大祭司的家里面，亚拿就盘问他的门徒和他的教训，他主要就是想要了解你到底有多少门徒，你们的党派是有什么影响力，有什么要列出，把你的门徒都讲出来，你的理想是什么等等等等。那耶稣就说，他凡事是光明磊落的，而且他平常讲话都是在公开的，如果你现在要来审判我，根据这个你们公会的这个法律啊，你要见证人，要有见证人你才能审判我，所以要一个公平的审判。可是亚拿不但不听啊，还耶稣那么精明的回答，亚拿就无言以对，猜疑了，就用手掌打耶稣。亚拿并没有，怎么会有回音啊？亚拿并没有斥责那个猜疑，主耶稣指出那个仆人打他是一个违法的，所以亚拿看没有什么结果，就吩咐人把主耶稣再一次捆绑，押往该亚法那里去，接受进一步的审问。好，然后第一个是在亚拿，现在第二次审问呢在该亚法。这段时间都是在早上的差不多应该12点到早上5点钟左右啊。在该亚法的面前，我们在看什么故事啊。在这个时候呢，当耶稣从亚拿院子经过院子到该亚法的路上，这个院子里面彼得就混在这个仆人差役中间烤火，因为天气很冷嘛。有另外一个使女就说，哎，这是他们一伙的，彼得立刻第二次否认。然后这时候有马勒古，就他削掉耳朵的那个差役的亲属，一群人说，不，你也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他绝对不认识，如果他说的不对，愿神处罚他。这时候大概凌晨三时啊，鸡就叫了，正如主先前所预言的。 彼得他们因为在烤火的时候，人家就认出来，就说我们可以，就说他就立刻否认，鸡叫了。所以我想以后彼得看到鸡啊都会很害怕的。在这个时候啊，刚好耶稣就经过了，耶稣孤零零的手被捆绑的，双手被绑，满面流血，被人家打了嘛，然后就经过这个院子，主就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看到的是什么？耶稣那个充满慈爱的目光，他深深的看着彼得。耶稣的眼光里面啊，没有一点责备，也没有一点怨气，只是一个很平静的看着他。这时候彼得就想到他自己，他跟主的关系，想到主的警告如雷轰顶，他根本没有办法克制自己了，嚎啕抱头大哭，泪水滴进了他的心灵。这个图画，耶稣刚好走过去，眼睛转过去看着彼得。我不知道你觉得彼得怎么样，尽管彼得不认主，主耶稣还是爱着他。主耶稣能够在我们所有的失败之下还是爱我们，为什么？他根本很清楚你和我是怎么样的人。他而且注意，你看圣经常常讲有很多人软弱失败，可是神看的是一个整体，他看的是不是一时的表现，不管是大卫也好，不管是谁也好，他看的是我们真实的本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彼得看见自己啊，原来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看主耶稣为了帮助彼得看到自己的破碎，他就神动了一个很深的手术帮助他成长。所以保罗说自己以为站立的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彼得经过了这个大的手术，我相信他在他人生里面对他是很大的学习。那你说这教导我们什么呢？这也是教导我们啊，我们实在是一个不想看见我们里面心里的可怕，我们心里的黑暗，我们容易堕落的人性，我们人很容易背叛主，而且主那么爱我们，我们都可以背叛，但主耶稣永远不会背叛他爱的，他永远爱我们。但愿我们啊，能够捕抓主的爱，能够，所以犹大叔说啊，要保守我们藏在主的爱里，保守小心谨慎，自以为站立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而且我们相信主耶稣爱我们，保守我们。好的，讲完了彼得的这个三次否认主，现在讲到耶稣被带到盖亚法面前，这是第二次审判，第一次是在亚拿。这个盖亚法才是当时的大祭司啊，这时候呢他们已经召集了众祭司长和长老文士都来聚集了。你看半夜三更啊，根本都是非法的。亚拿和盖亚法可能住在同一个四方形的楼宇，所以在那里啊，约翰没有记载这次审讯的经过，但是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而且在马太也都有记载。在这是一个临时的公会记载的，在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18章28节有记载，众人将耶稣从盖亚法那里往衙门解去，所以他是在盖亚法受过审判了。所以他们在一个这个四合院里面啊，好的。他们第一个问题问耶稣说，你如果是基督就告诉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大祭司盖亚法逼着耶稣起誓说他是神的儿子，那耶稣就说，你说的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没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答话文比耶稣这段公开宣告他就是弥赛亚，他双重宣告他就是弥赛亚，就是神的儿子。 这个宣告就引起他们说是他亵渎神的罪名，大祭司就立刻撕裂衣服。当时大祭司常常撕裂衣服，表示这是很愤怒啊，而且觉得太这个罪太严重了。其实大祭司的衣服啊，他都有缝的，他撕开以后很快可以补上，这是后话了啊。那根据耶稣自己的见证，判决耶稣说了健忘的话，所以应该判死刑。所以大祭司就任众人去妄行，当场受辱，被骂被打。你看神子在众人面前受到这样的屈辱。这是如果你们去以色列去的时候可以看见，就在他们的官邸啊，就有一个耶稣，然后审判以后就把耶稣先关在那里，要等到天亮的时候再由公会审判。所以这是关的地方，就在他的院子那里。这个是据说就是耶稣被关押的地下岩洞在那里。好，然后第三次的审判是在被公会审判天亮的时候，因为规定要天亮公会才可以聚集啊。其实在半夜这些人都已经在那里了，基督被带到公会面前举行正式的审判，这是他们最高法庭。耶稣怎么样？一言不回答。为什么一言不回答？当耶稣不回答的时候，就是谴责他们，就说你们没有在这个世上有资格审判我，而且你们做的都是违法的。为什么说是违法的？我们看一下啊，因为犹太人啊，他们公会是有这个一套的规定，公会是要标榜的是要救人，不是灭人。任何人不在场为自己辩护，不能够判决他有罪，而且要先根据证人，你不是根据这个被告的人的说话，要根据证人确立，不可以在这个控罪以前就直接盘问被告啊，也不可以用被告的口供供他为罪。你看，完全他们都违背。严重的案件判为无罪的即日生效，有罪的要保留第二天的判断，不是当时可以判的。一切的案件不可以在夜间审判，死刑绝对不可以在宣判同日执行，公会的审判要在自己医院。你看，所以他们所做的完全违法，根本都是违背他们自己定下的原则。而且当时因为罗马政府管理巴勒斯坦地这个地方，犹太的官长虽然有地方上的治理权，但是只有罗马政府才有权判执行死刑，所以公会判决耶稣死刑，他们不能执行，所以他们需要，他们控告耶稣是亵渎神，所以判他死刑。但是这宗教的罪名，所以耶稣要带到犹大巡抚，就是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面前再次受审。这是一幅那个图画啊，他们就说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这个场面。好了，耶稣被交到比拉多。那简单的讲一下比拉多呢，他是一个巡抚，他是在主后26年被罗马皇帝啊提比留委任成犹大的巡抚，权力很大的，一直做了十年，36年，当主耶稣是30年被定死啊。平常他是住在该撒利亚，那是他们的巡抚住的地方，但犹太人的大节期，你看月节，他都会来到耶路撒冷下，在这个安东尼堡。为什么？怕犹太人大节期有什么暴乱或者什么重要事情他压阵嘛。那犹太领袖跟比拉多一直处不来，这很多的这个过节，很多故事了啊，今不能多讲。这个时候呢，他们要早上六点钟，他们就带到巡抚了，因为早上六点巡抚才开始上班。那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这些犹太人不愿意进到这个外邦人的衙门，不进去，在门口。为什么？恐怕沾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因为他们礼拜五的晚上要吃逾越节宴席。比拉多知道他们的禁忌，所以比拉多就亲自从巡抚从这个衙门出来问他们的意愿。好，这里就要讲的，刚刚讲过被亚拿、被盖亚法、被公问，现在讲被比拉多审问了，被比拉多审问。那 他们就把耶稣从这个大祭司府又带到这个安东尼堡，因为比拉多在安东尼堡，那圣殿在这里，安东尼堡很高，他在节期的时候监视这个圣殿，他有没有暴乱或者一些危险的事，带到这里。这个是安东尼堡的一个模型啊，模型。好，比拉多，罗马的巡抚，非常位置很大的。那他这个人是什么呢？很简单的讲一下啊，他是罗马派到犹太省的第五任巡抚。那他的性情是阴险、残暴、固执。他因为不尊重犹太人的习俗啊，常常把一些罗马皇帝的旗帜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带到圣殿，引起了很多暴乱啊，而且还曾经拿这个圣殿的这个奉献去盖这个水，蓄水就是饮水的这个渠道，所以发生很多问题了。他还屠杀一些撒玛利亚朝圣者，后来他在最后啊，当耶稣在30年的定死，他在36年被解职了，被罗马另外一个皇帝放逐到高卢，然后自杀了。你看悲剧的下场。等一下我们再看这个人更悲剧啊。耶稣被解到比拉多那里受审判啊。好，然后在比拉多那里呢，很长的故事，我们各位可以回去慢慢看。不过重点就是犹太人要他们要定他是定主耶稣十字架。另外我们等一下讲一下，耶稣宣称是王啊，比拉多宣称无罪，然后打他。既然无罪，为什么打他呢？那比拉多要怎么请求犹太人，耶稣怎么宣告他的权柄，犹太人怎么拒绝他们的王，我们把这个重点要讲一下。其中一个重点就是，那既然比拉多被看到耶稣被带来，比拉多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带他来呢？他们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带来。那比拉多只好去进了衙门，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说的？如果是你自己说的，那表示你自己的调查，那是政治案件。如果不是的话，你听他们讲，那根本不是这个政治案件。那下面呢，比拉多就说，就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了？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个因为比拉多你说你是不是王，耶稣说他是王，可是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这里很多时候啊，你们会听一人解释圣经啊，可能他们解释错了。这个什么意思？因为他们说啊，耶稣的国是不属世界，是属灵的，不是属地的，这是完全答案错误。耶稣说不属这个字，是说我的国不是从出自这个世界。换句话讲，耶稣说我的成立这个国度不是从世界，靠世界的武力，靠世界的方法，也不是靠人的能力，并不是说我的国只是属灵不是属世的，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国当然是属世的，我们在启示录讲过，主耶稣要亲自降临掌管这个世界，他是世界的王，只是说他的国不是靠世界上人的能力。如果耶稣说他要靠世界上的人力，就像亚历山大也好，凯撒也好，他们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征战，耶稣的势力不是靠这个。耶稣说他的国确实是在世上，但他的国是建立在降服他主权的人那里，所以他的国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从降服他的是这个力量而来，是讲这件事。所以给各位纠正一下啊。那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说你是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哇，你看这个话讲得太好了，耶稣说我就是王，我为此而生，耶稣是玛利亚生的，这是讲他的人性，也为此来到，这是事件，这是讲他的神性道成了肉身。你看他又是有人性又是有神性，他来是干嘛？特别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什么叫真理？ 真理我们已经讲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注意啊，真理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不是主观的。真理是不管你接受也好，你不接受也好，不管你怎么认为，你要求从你哪来，我们是谁，你去哪里，都不在乎这些，在乎是真理是客观的。所以耶稣就是那个燃的灯，就是真理，就是这个亮光。今天他的话就在圣经里面，只有圣经才是真理。不像今天这个后现代主义，这个世人说没有真理，真理是相对的，完全错误。真理不但是绝对的，是有权柄的，是客观的，而且是你可以用一个理智来得到的。那比拉多就说真理是什么呢？你看真理很重要。比拉多这时候他就看见耶稣对他的国家，对罗马政府一点没有威胁，所以就很讽刺的说真理是什么，是一个惊叹号啊！可是很可惜，他没有等到主回答就不耐烦走了，可见他对耶稣的回答也没兴趣听，就走出衙门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那比拉多已经宣告查不出罪，可是他们还是不肯放他啊。这个时候他们极力的说他煽动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到这。那老奸巨猾的比拉多一听见耶稣是加利利人，因为刚好过节的时候希律王啊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他就脑筋一动，那就赶快把他这个烫手的洋山芋就交给加利利的希律去处理。所以这一段的审判在路加福音有很详细的记载，记载希律看见耶稣想要耶稣行个神迹，希律就是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一个啊，但耶稣对他一言不答，希律就冷嘲热讽，又这个侮辱耶稣，因为他没有罪，又把他又交回这比拉多了，是这希律的审判。所以在希律审判，那这是希律的王宫，他在耶路撒冷有王宫，他来的时候住在那里啊。兜了一大圈子以后，耶稣又被交回到比拉多手中，比拉多又陷入原来的困境中。比拉多就说连希律都没找出他该死的罪，所以他要放了他，可是犹太人不肯。那犹太人他又动了一个脑筋，第二个想法就是说，那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刚好逾越节的时候给你们释放一个犯人，因为他们好像表示一种恩典啊，你们要释放犹太人的王吗？因为他的想法就是说，他既然犹太的领袖把他交来了，那犹太的百姓一定会要耶稣的，那我就要你们百姓决定把耶稣给你们。他想都没想到，既然这些人受到祭司长这些犹太领袖的宠动，说不要耶稣，要巴拉巴，巴拉巴是个强盗，他真的是做梦都没想到。顺便也讲到这个巴拉巴啊，巴就是儿子，拉巴就是父亲，他的名字就是父亲之子。你看真是讽刺，只有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父亲之子，这个是人的父亲之子，是一个强盗杀人犯，他们宁愿要这个父亲之子而不要那个真正的父亲之子。耶稣就说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没想到他们要巴拉巴释放了。那他又拦了，因为比拉多他是一直要放耶稣的，因为他等一下讲到他很迷信，他很害怕啊。那他就想到第三个方法来解决，就想到什么方法，那我把耶稣来打一顿。为什么要打耶稣？你看啊，他就把耶稣鞭打。你知道那时候的鞭打是很残忍的，我给你们讲义啊，是用蝎子鞭，那个鞭子前面有九条，一条鞭子有九条尾巴，带着铁钩和骨片的，要人绑在那个柱子上，有六个大汉去打，常常打的时候人都会打死的。所以耶稣比拉多没有罪，你没有罪你怎么可以打他呢？但比拉多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人狠狠的打耶稣啊，然后告诉百姓说你看这个人都已经被打得这样了，太就是不忍卒睹了。 那你们就同情他，就放了他吧。是他想用这个方法来做的，所以，可是没想到，他打了他以后，把他带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看这个人打得这么可怜，放了他吧。”但祭司长差役就是喊着他，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比拉多说：“就说那你们自己拿去定吧，我不管了，我查不出什么罪来。你看这些人啊。”这处是世界名画，世界名画你们可以都在这个上网看1862年啊，它的原文就是说你们看这个人叫 Eco Homo, 这个拉丁文啊，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你看被打得这样子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放了他呢？第三次用这个方法想帮助他，说你们看这个人啊，但是下面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那比方说你们为什么定他十字架呢？犹太人说我们有律法，按那个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比方说听见这话就害怕，为什么？因为比拉多很迷信，他们罗马人相信神都会来到人间的，而且我们从马太福音也看见啊，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比拉多妻子晚上做了噩梦，告诉他说千万不要去跟这个异人这件事连累有关系啊，所以他更害怕，他怕以后万一真的耶稣就是一个神明，不是说真神，他们的神明将来会害死他的，所以他就赶快又对耶稣说：“你到底从哪里来的？”你看，耶稣就不回答，因为耶稣保持沉默。当耶稣沉默的时候啊，那是很可怕的。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难道不知道我有权柄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个人罪更重了。”当然就指该亚法。耶稣你看那么的这个豪子长那么的有尊严啊，有权柄，说一切权柄都是神。比拉多佩服的这是心服口服啊，他真的是要放耶稣，又想放耶稣，可是犹太人就喊着说：“如果你放了耶稣，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你就会背叛该杀。”所以比拉多三次要放耶稣，四次宣告耶稣无罪，避免他死刑，五次宣告他没有罪。但是祭司长他们用威胁的手段去威胁比拉多。为什么呢？说你如果放了，你的官位不保。因为啊，比拉多做了很多错事，罗马皇帝已经说你不能再做任何得罪犹太人的事了，所以他实在很想放，可是没有办法。你看，他就牺牲了他的良知，没有勇气去反对。所以比拉多这时候那只好就不放了，就在这个一个地方叫普华斯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在那里受审啊。这个是我们以前讲过，约翰应该用罗马人的时间。罗马人的时间应该是第六个时辰，就是早上六点啊。比拉多看这是你们的王，再次讽刺他们，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定他十字架。”那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吗？”祭司长既然回答说：“除了该杀罗马皇帝，我们没有王。”在马太也记载，比拉多没有办法，就说好，就洗手，说这个人的罪跟我没关系。这些犹太人就说：“这些罪留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你看是这么的可怕。所以你看啊，这些犹太人啊，他们最终对神的背叛，他们否认他是王，竟然连自己的国度都不要了，要罗马人做王，是这么的羞耻。你看这么无奈，犹太人一心一意要除掉他们的王耶稣基督。约翰记载那天是预备羔羊逾越节的日子，也就是要宰杀羔羊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三点断气的时候，正是耶路撒冷全城宰杀羔羊的同一个时候，他就是那最后逾越节的最后羊羔。从此就不需要再有逾越节了，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约有五阵，就是第六个钟头是早上六点，因为根据马可福音15章25节记载，主耶稣被定的是九点，是犹太人的算法。所以耶稣是六点被定罪，九点被定十字架。那这个以前都解释过， 因为罗马是从午夜零时算起，第六个时候就是早上六点。那犹太人是早上这个六点算起，如果所以他们翻译的时候以为是用犹太历早上六点第六个时辰变成中午十二点了，是这样的说法。六次审判都不能让主屈服，也不能定主有罪，这是最无理的闹剧。这个你看整个这个审判都是一个闹剧，都是非法的，可是耶稣神子有未曾的庄严，你看他是就是神王者的伟大风范，谦卑的接受十字架，完全他自己把自己交出去，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在整个这个比拉多举棋不定，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他有七次进出衙门，你看耶稣是那么镇静，比拉多是害怕的不得了，六次到最后六次宣告耶稣是无罪的，果然耶稣是无瑕疵的羔羊，你看一点瑕疵都没有，可是比拉多没有勇气帮他释放。你知道世界上很悲惨的几个人，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多马，还有比拉多。比拉多他那一天啊，面对面见到这位真理的神，他可以得到他的救永生的，可是他永远失掉了，最后沉沦还自杀而死。好，所以讲到三次政治审判以后，耶稣被定了。那这里呢，我们只是大家了解一下，耶稣行苦路，耶稣被定十字架，到了独楼地，有两边的人，有三个人被定。你看这个很特别啊，是这三个人同时定十字架。其实本来中间那个位置是留给巴拉巴的啊，但是现在就给这个耶稣就取代了，然后旁边两个，这三个人也等于全世界的三种人。为什么？一个强盗他悔改了，还有一个强盗不悔改。所以一个强盗是一个人是为自己的罪而死，就那个不悔改的强盗，还有一个主耶稣在中间，他是为别人的罪而死，还有第三个人是别人为他的罪而死，而他得到了永生，可以永恒的到乐园跟神在一起得到永生。所以今天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人是为自己的罪而死，不接受神，为自己的罪下地狱，还有一种人是就主耶稣为了别人的罪而死，还有就是因着别人带罪，因着耶稣带罪，我们接受他，我们才有可能我们的罪被赦免而且永远得救。这也代表世界上三种人。那牌子上写的字，拿撒勒人犹太人的王耶稣啊，用三种文字写的，希腊文还有这个拉丁文还有希伯来文，代表世界的所有的这个文化还有这个政权都是耶稣是王。好，那所以耶稣在被定以后就到了哥哥他，耶稣受难。在耶稣最大的十字架上最大的痛苦是他的内心，因为跟神隔离啊。我们讲过他在十字架上定十字架的情景，他的衣服被兵丁分，他的母亲得到关照。你看他到了临死的时候，他想到他的母亲，他爱他的妈妈。最后他的工作完成了，预言得到应验，父亲了，他说成了，他的肋旁被刺，我们看一下啊。好，那这里当时兵丁用研究在这研究来看他的他有五件衣服，四个兵丁分了四件，还有最后一件礼衣啊，是很高贵的，所以他们研究。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当时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都成了。我们讲过十字架上一共六个钟头，九点到十二点耶稣受尽了人的折磨，是受在人的手下受苦，十二点整个天地都黑了，一直到三点整个漆黑的吓人，所有地狱的这个审判咒诅全都出来，所有的罪所有的可怕审判都在耶稣身上。 到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承担了罪，可见罪的可怕。最后快要结束了，耶稣说我渴了，你看耶稣渴了才能让你我不渴。然后他们拿了海蓉，然后当耶稣尝了这个醋以后，他才有最后的一点精神功能，拼了最后一口气大声地说成了。什么叫成了？塔塔拉斯塔，希腊字，就是说他债务付清了。这是一个你欠债，你还欠了人家几百万美金几千万美金，你根本就永远还不清，你的压的你都快死掉了，但是有一个人帮你完全付清了，给你盖一个章 paid in full， 你的债全部付清了，只有他能做。他为世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完成了神的救赎。所以耶稣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宣告债务付清，你们所有人都得到赦免了，这是神的救恩。然后他才低下头把自己，注意耶稣的生命是他主动为人交出的。我们在第十章十八节讲的，他三次讲的是我自己舍的，他自己把命舍出去，低下头将祷告把灵魂交给神，安睡在父神。你看这位亲爱的主在地上，他来到人间，他为我们做的，在最后不但他这么爱我们，最后帮我们完成了，因着他的救恩你我才能得救。十架七言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知道这个都讲到主耶稣的心，最后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完成了所有工作。所以主耶稣在十架上得到荣耀，为什么？他完成了父的公义、慈爱、怜悯都完成了，今天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到我们永远爱他、永远敬拜他、荣耀他。在启示录也讲，直到千千万万永世无止的。那耶稣被埋了，那被埋因为当天三点钟断气，六点左右就开始要安息他们的这个逾越节了，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有两个门徒，一个叫约瑟，一个叫尼哥底姆，埋了他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有预备好原址和墓地，然后开始预备日。这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他来求比拉多，因为当时钉十字架的犯人不可以，就要丢到这个山谷里面啊，这个很可怕的。可是只有耶稣很特别，有这个约瑟，他是公会的很有地位的人，求比拉多，比拉多允许了，他把耶稣身体领去。又有尼哥底姆也是尊贵的人，带着没药沉香来见耶稣，照着犹太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就。就埋了。那这里解释一下，亚利马太这个他是在这个地方，亚利马太，因为我们常读圣经讲的亚利马太的约瑟是在这里啊，这是当时犹太人的这个坟墓啊，它是一个新的坟墓。今天这个坟墓在哪？如果你经常到以色列去，有个圣墓堂，在圣墓堂的这边就有这个独楼地的这个加略山的石头在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山下，今天都可以到这个圣墓堂去，都可以看见耶稣的这个被埋的地方，被钉的地方。好，所以这两章呢，就把主耶稣他的这个被捕、受审、受辱、受钉、被埋的情形记下来，看见主耶稣让我们真的接触到神爱我们的心，只有他为我们做的，也只有他能做的。那这个难题我已经上次讲过了，就到底为什么耶稣他们是礼拜四吃逾越节，犹太人耶路撒冷犹太人礼拜五，这上次解释过了啊。那讨论的问题，虽然比拉多三次的要放耶稣认为是无辜的，但是他屈服于群众的压力啊，而且他很悲惨，你看他吃掉了生命。那诗篇22篇讲到这个受难的故事。好，我们那下面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要讲到他的复活了，讲到复活发现空坟墓显现， 还有讲到最后给这个彼得还有七个门徒的显现。好，主耶稣的复活，空坟墓和空衣物。约翰就记述了耶稣的复活和门徒的显现，证明耶稣复活能够给人永生。其实我们都很喜欢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四章讲到耶稣，第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着耶稣复活才能够把义啊给我们，让我们称义。所以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完全的啊。那如果我们要很快，我们这个4月9号就是复活节，如果你在复活节你来读一下这个主耶稣复活当天的这个故事啊，你会发现很难把这个复活的这个四福音复活的记录按顺序编排，很困难的，因为很复杂。但是呢，无论哪一卷书也都记载墓穴是空的，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而且活生生的显现在门徒中间。在约翰福音记载，七日的第一日清早，七日就是主日，所以从此以后啊，我们基督教就以七日的第一日来做礼拜，来做敬拜啊，不再像犹太人他们是按礼拜六是安息日。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看，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对他们说，有人把我们的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这个是约翰的记载。如果你看了一下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像这个马可福音16章1节说，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就是约翰雅各的母亲啊，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啊放在一起，你就知道那天早上天还黑的时候，在他们妇女还没去以前，就已经地有震动，有天使就已经能，他就把这个大石头滚开了，有主的使者从天上降下来，然后使者坐在上面。那天使这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怎么复活圣经没有记载，也不必记载，耶稣已经复活。但天使来的时候就是把石头滚开，当然不是让耶稣出来，是要让见证人进去。而且在这里这个看过这一幕的人啊，看到这个天使这个滚开石头，是守卫，因为在这个天使把它滚开的看守的人看到天使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惊慌失措，吓得好像死了一样。他们神智恢复以后就向大祭司报告。好，这个我们就不去讲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一些妇女，莫大拉的玛利亚、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大雅各约翰、雅各约翰的母亲撒罗米就来了。来的时候就发现大石头已经被滚开了，他们走到坟墓看不到主的身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身穿白袍，天使就安抚他们恐惧的心说，不要害怕，你们寻找定十字架的拿撒勒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赶快把这好消息要去告诉门徒。在马可福音特别说告诉彼得，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给马可写的，所以就记载这个事情。那玛利亚就想，一定有人把主耶稣的尸体偷走了，所以他就赶快，他就先回到城里面告诉了彼得和约翰，就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不知道放在哪里。那其他的妇女呢，就离开坟墓，又发抖又惊讶啊。这个时候呢，彼得约翰听见了消息，就立刻赶到坟墓。那约翰跑得比较快，走到前面以后就进去以后， 没有，约翰跑到前面，在彼得前面没有进去，看到尸体不在了，但包裹身体的细麻布还留在那里。后来彼得也来了，他们就一起进去，看见细麻布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叠得很整齐，所以约翰看了就相信了。你看，这也跟这个拿撒路的复活不一样，拿撒路复活他这个面巾是自己不能解开的，耶稣是自己复活了以后又把这个头巾都折得整整齐齐的啊。但是玛利亚非常爱主，所以这个两个门徒就回去了。回去以后，玛利亚又再次回到那个坟墓那里，为什么？因为他爱耶稣，他在坟墓那里，他在那里哭，没有人像他那么爱耶稣。我们在路加福音八章看过耶稣曾经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哦。这时候玛利亚回到坟墓，在那里痛哭，往坟墓看，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你看他挪了去，我不知道在哪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啊，他没有认出是耶稣。耶稣就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了？”他以为是管花园的，他就说，就问他，这时候耶稣就叫他玛利亚。可是当耶稣一叫他玛利亚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看啊，他就从耶稣熟悉的声音认出这就是他亲爱的父子，因为他就立刻称他什么拿波里。为什么叫拿波里？原来犹太人啊尊称夫子有三个等级，拉就是比较低层的，拉比是中级，拿波里就是最上级的，他就说最上级的夫子，然后他是第一个遇看见复活的耶稣复活的人，就立刻扑往前抱住耶稣的脚，就是说不要，注意啊，我们中文翻成摸，你看英文或者其他不是摸，是拉着，你不要缠着我不放，因为他说我还要见我的父，因为耶稣要40天以后才会升天，所以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跟门徒在一起，所以你赶快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说主已经复活了。这是玛利亚看见复活的主，高兴地告诉门徒已经看见主了，又把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所以玛利亚是第一个看见主复活的。那在其他的经文记载，然后在还有其他的妇女，加上还有再去的约雅拿，那就和其他的妇女又跟玛利亚他们一起，又主耶稣再一次第二次向他们显现、哎、那第三次显现呢就像彼得，所以耶稣还是爱彼得，先回到彼得那里告诉恢复了跟他的关系、啊、第三次显现。那第四次显现呢，在路加福音记载，他跟两个门徒、啊、到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走了很长的路，然后在圣经路上教导他们圣经啊。好，那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向十个门徒显现，这个是第五次显现。第一次的时候多马不在，那耶稣就跟他们显现以后说愿你们平安。你看主耶稣多么爱门徒啊，见到面第一个就说是愿你们平安，主耶稣把平安给我们，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你看主耶稣实在是喜乐啊！那主耶稣就对他们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看很重要，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见面，第一个让他们有平安有喜乐，第二个差遣他们出去服侍神。你看原来，你看我们今天地上的使命就是神要差遣我们，耶稣向我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什么意思呢？耶稣差遣门徒去，他复活了，但他现在要我们门徒信徒去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而且吹一个灵气，因为我们能够传福音都是要借着圣灵。我们在16章讲过，我们在世上要受到世人的这个迫害，但只有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圣灵在五旬节降临， 永远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完成主的托付。第三，主耶稣给他们一个权柄，说你们，主耶稣不是说你我有赦罪的权柄，不是的，是说我们可以勇敢的宣告，如果人悔改接受耶稣，就可以蒙父的赦免，但是不接受的就不蒙赦免。所以我们可以宣告，但是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所以当天你看主耶稣显现有托付，不管是对玛利亚也好，对其他人，和晚上都是要快快报告好消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就是把这个复活的好消息告诉人，这是第五次显现。可当天晚上多马不在，你说多马为什么不在呢？他因为他是非常的忧愁，他爱主，所以当天晚上不在。可是一个礼拜以后主耶稣又来跟多马显现，因为多马他不相信主复活，所以耶稣过了八天，门徒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就关了。你看一个复活的身体，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将来我们跟他一样是一样的复活，你可以穿墙入壁啊。耶稣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因为多马说，如果他没有看见，没有探主的肋旁，他不信。所以耶稣这样做，这个也是一个名画。不过我不相信多马敢去探，因为多马这时候已经一看见主就立刻说，我的主，我的神，你宣告你就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们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所以借着多马这事，耶稣也告诉凡事以后没有看见，但是看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就接着最后这个约翰讲的，你看都接下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啊行了许多神迹，另外许了很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是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看见主就信就有福了，因为我们看见门徒记载的这些事，我们就信耶稣是基督，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我们，是神的儿子。谁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啊，对不起，得到生命。什么叫得生命？整本书都是告诉我们得生命，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不愿世人灭亡，所以要给我们永生，永远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可是要怎么得到了？整个约翰福音教导我们，你要信。所以今天你还没有得到永生的，你借着约翰福音的记载，借着耶稣所教导的，所行的神迹，他的复活，你要信他，你要接受他，你要遵守他的话语，你要跟主的生命联合，跟他合一，你就可以得到永生。这就是整个福音教导我们的。今天我们因着我们信他，我们得到了福音，不但得到福音，我们跟主的生命联合，也永远联合下去。这就是给我们最人生最大的福分。好，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显现，除了这一次，这是跟多马这第六次显现，第七次呢，就是在等一下我们要讲的，在海边跟七个门徒显现啊。好，这是所以在这个福音书的结尾。不但是对多马，也不但对任何人讲，也对当时所有的读者，也是包括你和我，来发出一个挑战，就说你有没有遇见耶稣？你认出耶稣是谁了吗？第二，你有没有接受他？你有没有算为神的儿女？这才是一个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选择。那最后呢，第21章啊，本来这整个约翰福音都记载完了，那但是为什么要记21章呢？21章就是后记，就约翰再记耶稣的显现，这第七次向七个门徒显现，兼顾不但兼顾门徒，而且让门徒在主的事工上能够忠心，也给我们很大的学习。我们看一下啊，这里面包括三段，21章向七个门徒显现， 向彼得的挑战，约翰的总结。好，向七个门徒显现啊。那先是彼得打鱼去，那在这事以后，因为彼得就和七个连他在一起七个门徒，他们都是打鱼的，他们就又回到加利利去打鱼了啊。打鱼可是一个晚上啊，什么也没打着。天将亮的时候啊，耶稣就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所以很有意思。于是约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但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你看彼得就立刻想要去见主啊。然后其他的门徒啊，离岸不远，他们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上来了。很奇妙，他们上了岸以后啊，上了岸以后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主耶稣真爱他们，门徒一个晚上的辛劳，什么都又累也没吃的，耶稣就为他们准备好炭火烤火，又有鱼又有饼。这讲的当然彼得就来到这炭火，我相信这个约翰福音记得两次炭火，第一次炭火是什么，就是彼得的否认主，第二次炭火你看彼得来到享受主，实在是很奇妙。但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饼和鱼，你看耶稣啊，他顾念门徒到一个程度啊，他爱门徒，竟然也为门徒预备他们所连吃的都预备好。可见我们这些主耶稣的这个儿女啊，有了主耶稣在一起，他没有一件事会忘掉你，他对你的爱啊是那么的深刻，所以他跟你一同的来吃早餐啊。这个时间你看，主耶稣看他们不但洗他们的脚，也为他们服侍，给他们预备早餐。在这样的话，也是同样的，主耶稣这么样的服侍你和我啊，你和我。那吃过饭以后，耶稣对彼得就有这个挑战，一些问，就是讲到彼得啊，耶稣就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是指什么？应该是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打鱼的这些工作，比方说你在这打鱼重操旧业，你是不是爱我还是爱这些你的这个打鱼？彼得说：“当然我爱你。”耶稣说：“好，你喂养我的羊。”三次啊，你看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注意，你看约翰，耶稣这里不说彼得了，说西门。你看当耶稣说西门西门，他要很注意的，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我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耶稣三次问他，彼得就忧愁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这里啊，当然我们不去研究这个字义，耶稣用的话，他说 agape 就是神圣的爱，两次都问他，第三次用腓利友，就是朋友的友爱。那彼得每一次都用朋友的爱，因为彼得不敢再有那么自信了，耶稣托付他喂养牧羊喂养啊。所以主耶稣当然知道彼得的真诚，所以给他三次。什么叫喂养我的羊？就是说你在属灵方面的喂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小羊，就是比你灵性浅的，你要喂养他。你用什么喂养了？当然就神的话喂养。你要怎么喂养？你要自己要先懂神的话嘛。你要牧养，牧养就是除了给他吃的，你还要照顾保护看守他，免得他危险，还要随时的爱护他啊，脚为成长的羊。还要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彼得就接受了爱的牧养，一生服侍他牧养。其实耶稣不只是给彼得，耶稣是给所有跟从主的传道人一样。今天你说我不是牧师，我不是什么，但你每一个人都有你旁边的 你可以牧养你爱的一生的人哦。所以如果你今天去那个加利利海边，有这个彼得这个受主的托付，所以彼得就一生啊永远不改变。如果你读彼得前书，你可以看见彼得在那里啊，他一生就是喂养神的羊，牧养神的人，一生不再改变了。哎，好的。然后耶稣就还讲了他的将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怎么束上，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耶稣他预言啊，将来彼得要怎么死，就是钉十字架荣耀神，说了这话就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彼得他就从此以后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他将来一定会离开这个世上，人人都离开他为主殉道，所以他的一生就有一个定向，他一生就是说在我死以前我就专心的服侍神，多么好。今天其实也是一个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上，世上不过是一个短暂，就像你在过旅客住个旅馆而已，但在你还回到天家以前，你有没有定下你的心志啊？你今天要做什么能够完成主给你的托付，讨主的喜悦，将来你到永恒里面，那个主耶稣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要永远跟主在一起，将来你得的赏赐就是你今天在地上你的忠心服侍，你将来在天上的赏赐就是你可以更多的服侍神，这就是你的赏赐啊。好，但是彼得有一个问题啊，他很有意思，他就转过头来，他在跟耶稣一边讲话，可能一边走一边讲话，看见约翰所爱的门徒跟着，那他就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个人将来怎么样？你看彼得多管闲事，耶稣就说，我如果要他等我再来的时候跟你什么关系，你跟从我吧。耶稣的意思说，你不要去管别人干什么，边走边谈，你要知道的就是你应该跟主怎么样。今天就是这样，你今天你不要去管别人，别人你说他有才干，他有口才，他有或者他有钱财，他有什么，那不是你的事，别人做别人的，耶稣只管你跟他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你不要去羡慕，也不要去嫉妒，更不要去管别人的事，你专心的做你该爱主的事，然后配搭你该做的事，这是一个服侍神的原则。如果你一天到晚去看别人，你不但自己灰心，也自己气馁，你觉得自己什么都比不上人。那我们好像以前有人讲过，有人说宋尚杰说我好像，有人说我讲道也比不上这个谁，好像做人也比不上谁，或者说也比不上王明道，也比不上这个谁和谁。你不能去跟人家比，你也不要跟人家比，你要管你自己跟神，好好的专心照着你的程度去爱神。所以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彼得呢，他就一生跟随主。根据教会历史啊，其实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也说彼得后书说他知道他寻道的日子快到了，他在主后67年被尼禄王殉道。那时候尼禄要杀死彼得，百姓就劝彼得逃离，他在罗马。彼得就走到城门口啊，看见主耶稣迎面而来，他就问主说你去哪里，耶稣就说你要逃吗，我现在要再去钉十字架。所以彼得就知道必须受难。所以你今天到罗马的时候，有一个叫彼得这个堂啊，在城外小小的一个教堂，就是说彼得在那里遇见耶稣，他问耶稣说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再去钉十字架，那彼得就知道了，他就回去跟着信徒在一起，所以被钉。这幅图画是在那个教堂照下来的。所以根据耶柔米记载，彼得要求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不配跟主钉，他就被倒寻道。但你读彼得前书的时候，你会看见彼得在那里充满了这个对永恒的盼望，充满了对主再来的这个盼望，而且呢他在那里啊，他是牧养群羊，敬畏神。所以彼得一生啊，这是他的目标。我相信当你知道你的结果，就是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的结果，有一天我们要见主，那我们是不是也像 像彼得这样走他的道路了。所以在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约翰就说，为这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约翰。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约翰讲这个话分量是很重的。他是说，我这个是很庄重的话，我是很清楚的话，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啊，记载的他这个分量是很重的。他说耶稣所行的，我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所以人家就问，主耶稣在地上行了那么多事，约翰只记载一小部分，就约翰为什么不多说一点关于耶稣的事呢？因为约翰说还有很多的耶稣做的事，如果都做下来啊，整个世界都记不了。其实你想想看，不但是当时，今天耶稣在你我身上，在每一个人上做的事，整个世界都记不下，他天天时时刻刻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你身上做的事。那这些，所以约翰就说，那耶稣，其实约翰都是一个完全的。他说你看啊，就是整个世界容不了的，那耶稣有无法计数的事，也无穷的能力，无限的恩典作为结束。所以你有的耶稣，你有无限的恩典，那你要怎么知道耶稣所行的事呢？有一天，总有一天，你和我都要进到天堂，我想我们会知道全部的故事。下面有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像彼得一样带着我们的软弱来求你使用，我们都像彼得一样说我们爱你，可是我们是那么软弱，但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我们爱你，你知道我们想服侍你，我们也想牧养你的羊，照顾你的羊。主啊，愿你算我们为忠心，你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知道让我们在人生跟从你的地上过程里面，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有用处，让你的福音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愿的真理启发更多的人得到永生，阿们。所以在这个我们讲完这个约翰福音，其实弟兄姐妹，你和我一生都不能够完全了解约翰福音，这本这么深奥的书啊，这么丰富耶稣的书，是我们一生要研究的、学习的，常常来读，用你和我的心啊来服侍神，用全心全尽你的全心全意，尽你的心来爱主，让这本书的真理能够使你成熟，让这本书的真理让你像耶稣，让这本书的真理啊，让你能够依靠圣灵，能够被改变，这个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就像彼得在他一生里面，你看彼得前书，忠心仰望主再来，敬畏神，还牧养神的教会。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以后，如果愿意留下来的，我们可以再来一些的讨论十分钟好了。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三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你的爱的笼罩之下，当我们读你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摸到你的心，看见你不但在地上是这么的爱人，爱不管是从尼哥底母到撒玛利亚妇人，到井边的到这个摊子，到瞎眼的，到所有的人，你还爱门徒，爱到一个程度，最后你为我们而死，这都是你的心，你的爱愿意让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你的救恩，将来在永恒里面跟你在一起。感谢你这三个月的时间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享受这样的爱，也让我们不但三个月，让我们每一天直到见你面的时候，永永远远在你的爱和父的爱里。谢谢你祝福了我们，也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